中信月刊2015年8月第54卷第8期总编号640，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约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在1986年建立，主旨是帮助视约人士。我遵守了诺言，作者超健。10年前，我的妻子的弟弟成为了基督徒，当时我很不以为然。后来舅仔决定做全职牧师，咁样我哋全家就着急啦。我亦都长篇大论，翻出多年受无神论教育嘅底子，大谈科学同埋唯物主义。虽然我个舅仔不断向我传福音，但系都俾我唔客气咁样顶翻转头，骄傲同埋无知，令到我内心刚硬。冇几耐，一位大学时的好朋友回国创业，我问他在海外留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说是认识了上帝，成为了基督徒。他这样说令到我很吃惊。这位同学学业优秀，知识渊博，是我非常佩服的好朋友。这样的人亦都信了上帝，恐怕信奉基督不是我原来所想象这样无知，他们与愚昧迷信并不是一样。妻子的一位同学在遭遇一次严重车祸之后得了忧郁症，后来信了耶稣基督，得到了医治。妻子应他的邀请去教会，受感动决志信耶稣。因为我当时抵挡上帝，妻子犹豫了好耐，一直都不敢话俾我听。我知道妻子信耶稣之后，虽然有啲担心，怕佢变得神神化化，但又睇到佢信咗耶稣之后，有咗一啲好嘅改变，内心就有一啲松动啦。真正触动我嘅系父亲嘅去世，同埋自己面对绝症嘅威胁。2009年。父亲从确诊患癌症到去世仅三个月的时间，期间心灵的煎熬，生离死别的经历，令我不能够不思考人生同埋生死的问题。父亲过世了之后，我因为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度检查，查出肝部有阴影。做磁核共振检查的医生打电话给我，他说日头的机器由于干扰很大看不清楚，要我夜晚黑再去仔细这样检查。一般来讲，除非相当危险或者是迫切，医生是不会给病人晚头黑去医院做检查的。绝症的威胁令到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突然意识到人只能独自面对死亡。一个平日眼中无神抵挡上帝的人，在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一定会苦苦地盼望真是有位神来拯救他。那日去医院之前，我不由自主地跪在梳化的前边，拎起圣经翻开一页。这一页里面的话给了我希望和安慰，大概的意思是不要惧怕，结果会好的。我当时暗暗立下了志愿，如果这一次能够幸免，那我每日就要认真地研读圣经。检查结果出了来，全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亦都老老实实地翻开了圣经。一开始我读的是箴言，觉得内容很吸引人，大有智慧，语词优美， 之后读四福音书、创世纪、使徒行传等等，慢慢咁样俾圣经里面嘅话吸引，并且抄下咗一支嚟背诵，觉得好甘甜，而且能够喺实际嘅生活里面应用。好似有时夫妻吵架，同孩子生气，呢、这个时候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节嗰度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就会浮现喺个怒海里面。有时我发嬲唔记得咗，对方就会用呢句说话嚟提醒我，就能够平心静气咁样真诚沟通，唔会令到啲怒气流过隔夜。今年春天，我哋一家人嚟到美国，我亲身经历咗上帝嘅大能，从妻子怀孕到孩子出生，从联系学校到拎到签证，从北京到美国加州伯克莱 Berkeley， 整个过程里面有太多嘅不可思议嘅机缘同埋巧合，从概率嘅角度是无法解释的。我深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对我们全家的恩典和带领。太多的故事不能够一一细说，就好像风，就好像爱，经历过你就不会问它存在不存在，经历过就不能够不坚信。到了伯克莱，上帝再次引领我们，在我们寻找教会的时候，就发现二牧师和我们原来是邻居。正如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所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做了教会听道，参加团契、主日学、培灵会等，逐步这样学习和体悟，尝试真正走近上帝，认识上帝。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大多数是服侍了多年的基督徒，跟他们交流我是获益良多。有一位弟兄教我开车的时候讲他怎样体会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句的经文。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分享他们对上帝的体验，另外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亦都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样都令到我看到传递爱的好好的榜样。初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碰到很多具体的困难，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特别是在妻子生产、搬家、考驾驶执照同埋我父母嚟探亲呢几件事喺埋一齐进行嘅时候所遇到嘅困难，弟兄姊妹都主动同埋无私咁样帮助同埋关怀，令到我哋能够渡过难关。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咁样讲：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没错，这些的帮助，这些的好行为，这些基督徒发的光照亮了我的眼，令我看到上帝的爱，感谢主。但是这样不并表示我是真正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基督徒？但凡人的行为总是有个目的，信仰是不是为了求名求利呢？显然不是。如果信仰是会令到人得到名得到利，教会就会有人满之患了。是不是为了求医治得平安呢？亦都好像差啲嘢。基督徒亦都会生病，亦都会死亡的噃。这样能不能够用事实证据来证明上帝存在，用逻辑来讲明自己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呢？好像也都不是很合适。信仰是踏出信心的一步，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这样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逻辑是不能够推理出信仰。每个人认识上帝被圣灵感动的经历都不相同。我相信在人的内心最深处有微弱的亮光，人是会渴望得到爱，会有追求真理的心，会有良知。这些是上帝在做人的时候给我们留下来是不灭的印记。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内心有这些微小的光。上帝的真理的种子并没有落在路旁，是被啲雀仔啄了去。在我困苦求医的时候，主以恩典待我，又一路带领辅助。主的恩典和大能令到我不能够不降服。因此这个信是出于恩典，只是我的信心的根基还是很浅。愿主继续带领保守和帮助，令到这一粒种子不会落在浅土的石头上边，而是落在好土上结出美好的果实。愿意做基督徒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信仰是好的，信仰基督会结出美好的善果。只要研究一下世界的历史和文明的进程，再看看身边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的改变，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接受耶稣基督还是因为上帝打开了我的眼睛，看见生命的荣美，上帝爱的大能，上帝令我看见了自己的罪。这个是我以前不愿意承认而且是反感的，现在慢慢看出来了。这个罪并不是普通意义上面的犯罪，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不以上帝为中心，将自己放于高于一切的位置上面。于是我就生出傲慢、仇恨、贪婪、刻薄等等的恶行。上帝指出人的败坏是要我们警醒，令到我们或者能够搬开眼前的梁木，看清楚自己，认罪悔改。但是悖逆的心仍然不免会发出疑问，为什么我要悔改？世人都不是这样吗？那些猪在泥浆里面打滚，他们不是很快乐吗？如果人的本性就是败坏，为什么我不跟着败坏？这样要选择悔改向善，抑或是败坏沉沦呢？罗马书一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这样讲，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愿意悔改向善，因为我是无可推诿。我曾经想过，上帝为什么不直接用刑罚和恐惧令到我们认罪？为什么阳光雨露滋润好人亦都滋润歹人呢？人岂能揣测上帝的心意呢？我能够想到的是，上帝爱世人，他不愿意令到我们活到好像一个木偶那样，所以赐给我们有自由的心灵和意志，赐给我们有发明和发现的能力，而不是令到我们活在战惊和恐惧之下。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出乎人自己的想象。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段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记载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十节。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死，而且是忍受了最痛苦、最羞辱的十字架的刑罚。这个是何等的爱，何等的救赎。我不能够不降服在这个爱的里面，不能够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满身的罪恶。这个福音就临到我了。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止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段经文记载在罗马书一章第十七节。我怎敢夸口为义人，只是愿意能够因信而生。以上的感受和认识是我自己粗浅的一些的体会，更多的问题我自己还未能够想明白，很多自以为明白很可能是偏离了正道。但我相信在今后的信仰的路程里面，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困扰和考验，一定是不容易的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这样讲：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从五年前第一次翻开圣经，到今日受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个是艰难的过程。我本来是一个愚笨、内心刚硬的人，如今能够在众人面前为上帝作见证，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拣选了我。读者来信，美国加州 K. Lee， 他说：我2009年受洗，但没几耐我就失了去教会的耐性，与上帝的关系日渐疏远。我姐姐为我订阅了中信月刊，我亦都没耐性睇，浪费了资源。最近因为身体不适，在苦难里面想起了主，亦都想起了前一阵在超级市场前面拿了一本的中信月刊，于是就立即找出来看，从中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次的经历被我回到上帝那里，深感人是有限，要跟随主，然后才能够找到生存的勇气和希望。感谢你们的月刊，令我看到主耶稣救恩的奇妙。现在我每日都读上帝的话，明白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泰国杨家瑜，他说：我是泰国华侨，一位朋友送给我中信月刊，我读了之后觉得很有帮助，令到我有更多的信心和勇气，读完之后我还可以传给亲友分享。摔破的小提琴，作者方舟。小提琴钉烂了，美妙的琴音亦都停止。我在小提琴老师名家阿力曲家，他是韩德尔的后人，他的琴室里面突然间精神病发，我将个琴钉了在墙上面。精神失调，家族性的精神失调注定我有悲惨的命运。大学毕业典礼之后没几耐，我的精神崩溃了。由香港来美国读大学的我，我的志愿是想成为一位临床的心理学家。当时父母、兄弟姊妹 同埋嫂嫂都嚟参加我嘅毕业典礼，而且打算喺毕业礼之后一齐去加州度假，最后只有取消咗。真系谂唔到，喺我精神崩溃嘅前三个月，一件美妙嘅事发生喺我嘅身上边。我经历咗耶稣基督嘅救恩。嗰三个月系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嘅甜美嘅日子。我独自读完成本新约圣经同埋诗篇。上帝嘅话语俾咗我一个稳固嘅属灵根基，承托住我可以忍受之后30年精神上面所受嘅折磨。精神失调嘅症状有失眠、情绪低落、狂喜、产生幻觉同埋幻象、疑神疑鬼、幻想自己是大人物或者被人哋跟踪、畏惧并且远离社会人群。在我一生里面，不同的阶段都曾经有过以上的情况。我用尽全力去紧紧抓住上帝，而上帝又紧紧握住我的手。加上我特别蒙恩，有位非常支持我的妻子同埋一位异常聪明嘅儿子，佢哋一直都喺度关爱住我。正确否释，我纵然有呢一啲嘅缺陷，但我揾工作从来都冇困难，谋生嘅能力一啲都唔会差过其他嘅专业人士。记得我离开屋企去美国求学嘅时候，母亲俾咗$200我。之后屋企人就冇再俾过任何嘅经济援助。求学嘅时期，我先后做过几十份需要体力劳动嘅工作，有时身无分文。我呢个咁样精神有缺陷嘅人，独自喺异乡生活，身边冇亲人，亦都冇可以依靠嘅朋友。可幸天父看顾我，护佑孤单可怜好似乞衣仔的我。最终上帝让我脱离黑暗和绝望，将我提升至高处，包括经济和属灵两方面。上帝的作为真是奇妙。由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体会到精神病患的原因和治疗的方法。一，有啲精神病系遗传嘅，病人系受到先天疾病嘅折磨，绝对唔系佢哋自己嘅错。佢哋系毫无选择，必须系要接受专业人员嘅治疗同埋护理，而且一经确诊，就要预期一生要食药。喺治疗过程里边，病人必须同医生、护士充分合作，同埋支持佢嘅家人同心配合，呢个系最重要嘅。我就系藉住以上嘅步骤舒缓咗病情。因为上帝嘅恩典，我过去19年唔再需要寻求专业医生嘅帮助，只系需要每日服一粒药就可以瞓觉，而且系补充脑里面所缺少嘅元素。为何偏偏选中我？这个疑问我曾经提出过好多次。旧约里面的约伯的经历，请参看圣经的约伯记，给我提供了答案。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愤愤不平地求问上帝，我信靠你是我的主，我的救主，为什么还要我一直受这么多苦呢？答案同约伯所得到的是很相同。在经历一切苦难的时期，我完全感受不到上帝在我身边。若干年之后，然后才好像约伯那样从地狱般的处境里面获释放，所蒙的福竟比以前是多出千百倍。真的，在苦难里面上帝好像沉默不言，然而他永远是与我们同在。二， 好多人以为精神病患是来自罪恶的思想和行为。以我的妻子对我情况的观察，有部分是正确的。她非常了解我，相信我的脑袋是正常的。只因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得到良好的教养和培育，变成了受害者。在性格和社交方面，时常有挫败感，导致有歪谬的思想和错误的行为。好似一个冇长大嘅细蚊仔，依赖别人嘅照顾。撒旦就利用我呢一种嘅罪性嚟攻击我，而我又经常降服喺佢嘅权势之下。想要乜嘢就要立刻得到，如果唔系就会暴跳如雷，形成暴躁嘅性格。如果人哋唔迁就我，我就会发嬲，伤害人哋。好多精神病患者都有呢一类嘅心态，但藉住祷告，不断反思上帝同埋佢嘅应许，渐渐我就能够控制自己，唔会做出一啲可能祸害社会嘅犯罪行为。修复后仍完美，无论系先天性嘅精神病，抑或因为父母过于骄纵而变得性格任性和脾气暴躁的人，都应该相信他们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一个初生的婴孩孕育在母胎里面，是依着上帝极其美好的形象造成，就好像名师史迪戴维尼斯亲手所做的小提琴那样完美，发出震撼人心弦的乐曲，让我多年沉醉其中。在那段极黑暗的日子里面，这个美妙的乐器就让我重新振作。它舒缓了我那些好像被污物和垃圾污染的激情，好像摔破了的小提琴一样。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仍可以修复我们的灵魂体。当我们将生命全然地放在上帝的手里面，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杰作，再次变得美丽。感谢我的小提琴老师为我修好掟烂了的小提琴，令到它再次发出优美的声音。为亲友、邻舍和社群带来美妙的乐章。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何尝不是一样呢？魔鬼一再破坏，上帝却是一再修补，他完全得胜了。在家庭方面，妻子经历了几次的大手术，几次足以致命的分歧和死亡的意外。感谢上帝，每次都获得保守医治。我的儿子由幼儿园起至到康奈尔大学毕业，爱因斯坦医学院毕业，成绩都是名列前茅。之后在美国东岸著名的医院实习，做住院医生和专科院士。现在在纽约和新泽西州的私家眼科诊所执业已经有几年了。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看顾。当有人问我从精神病患的考验里面康复过来，学到最宝贵的功课是什么呢？我的答案包括几方面。大前提是上帝要用我，用我成为家人、朋友和社会的祝福。其次，我每主日都去教会，即使心里面极其难受的时候，都从来不会间断。感谢上帝，每次都是藉住牧者精辟的信息和提醒，和弟兄姊妹真诚的关爱，我得到安慰和舒缓。在上帝的屋企里面，我有机会参与侍奉，心里更加得到满足。
第三，我不停咁样祷告，无论感觉如何，情绪或者宁静或者波动，我都不停为自己嘅健康、家人、朋友、邻舍同埋我哋国家嘅人民同埋领袖祷告，将一切交托仰望主。我知道上帝会喺佢自己嘅时间，就呢啲嘅祷告俾我答案。最后，我一直坚持每日研读圣经，阅读好嘅灵修书籍亦都系好紧要。上帝嘅话语同埋灵修内容都帮助我喺信仰上面扎根，并且与我每日嘅生活不可分割。好多时候我发觉读到嘅内容都直接与我平日周围所发生嘅事息息相关，成为我嘅帮助同埋指引。以下两段宝贵嘅经文帮助我持续咁样聚焦喺上帝嘅大能，而唔系喺自己嘅身上边。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0:13。弟兄胜过他，这个是撒旦，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记载在启示录12:11-12。苦难的操练，作者林吕英丽。人生有苦难，唔可能日日都系蓝天白云、风和日丽。主耶稣亦都曾经讲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呢句说话记载喺约翰福音16:33。苦难亦都包括身心灵嘅痛苦，有时遭遇不测同埋不幸，我哋都唔明白点解会发生呢啲事，或者我哋会諗，我已经系一个大好人，边个边个都唔似我，边个边个又会做尽坏事，点解遭遇不测嘅或者不幸嘅偏偏系我呢？我哋对苦难嘅观感一般都系负面嘅，总系觉得冇苦难然后先就系好事。事实上，人生不如意事10常89，好人亦都会受苦，好多好人都有一段伤心史。咁我哋更加唔明白点解好人要受苦。与你同受痛苦的人，喺圣经旧约里面记载咗一个受苦极深嘅好人，佢个名叫做约伯，连上帝亦都夸佢系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记载喺约伯记1:8。但系魔鬼偏偏要攻击佢，佢喺一日之间失去咗全部嘅财产，更悲哀嘅系佢所有嘅儿女亦都喺同一日里面死亡。咁实在系叫人撕裂心肠嘅痛苦。跟住佢自己全身生疮，失去健康，亦都失去咗尊严。佢嘅妻子怨对佢，朋友远离佢，只有3个好朋友远道而嚟安慰佢。但系倾下倾下，安慰反而变成咗指责同埋误解，叫佢更加觉得有冤无路诉。咁佢做人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有咩益处呢？佢唔明白，我哋亦都唔明白。然而就喺佢痛苦到达最高峰嘅时候， 上帝从旋风里面向他讲说话。上帝在什么时候跟他讲话呢？是在他最风光的日子里面吗？不是，是在他最痛苦的时间。俗语说，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然而上帝却是刚刚相反，在约伯最痛苦最倒霉的时候就对他讲说话，事过之后还加倍赐福给他。还有一个人叫做约瑟，亦都是一等一的好人，他是一个好儿子、好弟弟、好哥哥，但是他那些哥哥是妒忌他，要杀死他，最后决定将他卖给客商。约瑟被人家带到去埃及，辗转沦落成为奴隶，又被主母谋略陷害，送了去坐监。他在监狱里面关怀其他的犯人，替他们解梦。但是那个被约瑟安慰过、帮他解过梦的人，出狱之后飞黄腾达，就将约瑟忘记得一干二净。那他有什么出路呢？终于上帝的时间来到了，埃及王法老做了一个梦，那个曾经忘记了约瑟的大臣这个时候就想起约瑟来，于是约瑟就在监狱里面被人家带了出来，为法老解梦，然后一跃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为埃及全地解决了七年的饥荒，救了全国以及邻国的人民，其中也都包括了他自己的父亲、雅各和兄弟亲属70多人。还有另外一个人是施洗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因为指责希律王犯罪而被人家送了去监狱里面，身心灵饱受折磨。他曾经在约旦河里面为耶稣施洗，见证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圣灵好像甲子这样降在耶稣的头上，又听见天父上帝的声音，这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见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曾承认不配为他解鞋带，他又说，主耶稣必兴旺，他自己必衰微。他是这么谦卑和忠心的一个人，但是在痛苦的牢狱里面他有些动摇了。究竟耶稣是不是真的救主弥赛亚呢？他差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句说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19节。他没有好像约伯和约瑟那样终于在人间守得云开见月明。从人的角度来看，施洗约翰的人生是受苦到底，他被人家斩头为主殉道，然而他的赏赐是大的，不过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耶稣亲口说，凡苦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7章28节。在上帝面前，他的赏赐是很大的。很多伟大的圣徒都经历过苦难，苦难熬炼出他们生命的光辉。英国大文豪米尔顿 John Milton 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之下写了《失乐园》，讲述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的故事。约翰本人 John Bunyan 在牢狱里面写了《天路历程》，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面，孤独地度过他人生最后的阶段。然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荣耀里面向他显现，给了他很大的启示。
令到佢写成圣经最后嘅一卷书《启示录》，预言末世将要发生嘅事。芬尼哥斯比 （Fanny Crosby） 双目失明，但系写咗好多不朽嘅圣诗，好似《引我亲近主》《荣耀归于真神》《十架为我的荣耀》《他藏我灵》《有福的确据》等等。他的诗歌至今仍然深受基督徒欢迎。大音乐家贝多芬又盲又聋，但是他创作了田园交响曲，还有数不清楚的英雄伟人。不理他们是不是基督徒，都是在经历苦难之后发出更灿烂的光辉。痛苦不一定是咒诅，只要是活在主耶稣里面，灾难就会变成祝福。有些事物必须在黑夜里面然后才可以看得见，例如天上的繁星要在晚间然后才看到。日头事务太多，令人哋心里面烦乱，等到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安静里面我们然后才可以冷静思考，看到某些事物的底蕴。你可曾试过抬头望太阳，不单止什么都看不到，而且十分刺眼，甚至还会伤害你的眼睛。这个花花世界我们以为是灿烂光芒，其实十分刺眼，让你看不见上帝的荣美。世界的繁荣、物质的丰富、经济的发展、医学的进步、电脑手机日新月异，加上网站的繁多、高科技的耀眼，这些这样的东西都令到人眼花缭乱，将心灵的眼睛整盲了，叫你看不见上帝的能力、慈爱、恩典、救赎、公义和圣洁。我们要安静下来，转身不要再看这个花花世界，唯有在痛苦的黑夜里面，我们才能够从花花世界的繁华、吵闹和诱惑里面抽身而出，安静在主的面前。这个时候然后才看到上帝的荣美。怎样面对苦难？好多时候灾难来到的时候要避都避不开，人的方法是靠自己的聪明才干来解决，但是人的聪明往往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好像以色列人的先祖阿伯拉罕，他见到自己和妻子已经年老，膝下犹虚，怎能够还有十蚊仔呢？于是听从妻子的说话，同婢女同房，就生了一个仔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宗，今日扬言要将以色列国从地图上面除去的就是阿拉伯人。所以当苦难试炼来到的时候，第一，不要用自己的聪明来解决，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记载在箴言三章五至八节。真的智慧聪明来自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记载在箴言九章第十节。当我们敬畏上帝，行祂的道，就不知不觉这样用了上帝的智慧来解决困难。第二，当止住怒气，不要心怀不平，因为心怀不平就会妒忌恶人，抱怨上帝，令到自己作恶。请参考诗篇第37篇第一节和第八节。第三，
坚决信靠上帝，行佢嘅道。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记载在诗篇第37篇第3节。第4，靠主喜乐，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诗篇37篇第4节。第5，将一切交托主，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是第5节。6，耐性等候，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是第7节。约伯被魔鬼攻击之后，家破人亡，但是因为坚心信靠上帝，耐性等候，终于上帝对他说话。然后他对上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从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记载在约伯记42章5至6节。结语，今日魔鬼一样要来攻击我们，他是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这句说话记载在启示录12章第10节。但是我们不要怕他，在极深的痛苦里面不要灰心，不要放弃信仰，因为再过片时，上帝的审判就要来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记载在约翰一书2章17节，最终得胜的是耶稣基督和跟随他的人。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面的时候，看见了天上面的法庭，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到来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只因羔羊的血。这段经文记载在启示录12章10至11节。最后得胜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仲裁者和辩护律师。请参考希伯来书8章第6节。即使世界没有公平，没有公义，都不要灰心，因为我们最终的盼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他是最终的得胜者。人有灵魂吗？作者方涛。14年前的一个夜晚，我在医院度值班，播音机突然发出蓝色信号告急，知道急症室里面有人失了脉搏和呼吸。我赶到的时候，急症室的医生已经宣布那个人死了，只是急救仍然在进行中。我一见那个人就大吃一惊，他是我多年的同事和好友，就是护士长 G 先生。我急得大叫，喊了出来，所有抢救的人员亦都在旁边一边喊一边在救。我们都很爱这位共事多年的同事。急救了20分钟之后，心电图仍然是一条直线。G 先生68岁，有糖尿病和心脏病，平日不是几照顾自己，喜欢食烟喝烈酒。一般我们只是抢救30分钟就停止的了，但是面对这位亲爱的同事，我喊住这样大叫，不准停，都不知急救了几耐，奇妙的事就发生了。一位护士大叫，有脉搏啦，半分钟不到，他就醒了过来。 第一句说话就是说，我叫你们不要哭，你们听不到啊。跟住就话出我哋抢救嘅过程，笑住咁样话要为自己写个报告。我问佢嗰段时间喺边度，佢又话唔出嚟。再追问佢就话好似喺天花板上边啩。接住佢讲咗一句莫名其妙嘅说话，其实我觉得好舒服，我唔想再翻嚟噶啦。呢个经历对我个人嘅信仰帮助好大。朱先生死咗，佢竟然从自己嘅身体里面出咗嚟。我相信呢个系朱先生嘅灵魂。更奇妙嘅系，朱先生离开咗身体之后，仍然睇见、听见同埋认得嗰啲熟人，同圣经所讲嘅系相符合。呢个经历令到我明白，人死唔系如灯灭。当死亡临到的时候，灵魂就会离开身体，灵魂永远不灭的。这样死了之后去什么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结局只有两个，一是与主耶稣永远同在，到一个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预备的地方，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这句说话记载在启示录21章第四节。第二个地方就是永远与上帝隔绝，永远受苦，是为拒绝上帝、不信耶稣的人预备的。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记载在马可福音9章48节。灵魂是不会回到人间，这点圣经的教导是很清楚的，绝对是没有轮回这回事，不会再投胎做人或者什么的动物，没有机会用功德来换取永生。亲爱的朋友，你关心死后去哪里吗？你希望得到永生还是永远受苦呢？盼望你认识耶稣，得着永生。视频活有100万生我干妈，作者钱志群。报纸上面记载，在安徽马鞍山一场婚宴的上面，大家正在那里喝到热火朝天的时候，丈母娘宣布送给女婿一架价值400万人民币的 Bentley 车。 Bentley,B-E-N-T-L-E-Y。女婿当众下跪发誓永不负心。走过三巡之后，亲友的里面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发起酒癫，在新郎哥过来敬酒的时候，揽住个新郎大赞他的丈母娘大方，接住话锋一转就开始奚落他自己在场的父母。他说自己从小就没有零用钱用，同学喝可乐他只能够喝水，压岁钱亦都被父母拿了去还人情，找工作父母又帮不上忙，因为没有屋住，工资低，数不清相看过多少次都失败。讲到激动的时候，这个男人站起身，用手指指住自己的父母来怒敲，没100万你们生我做什么？那不是害了我吗？他的爸爸一声不出坐在那里，妈妈就一直默默地流泪。亲友见势不对，就立刻将他带了出去酒店外面醒酒。看见这段新闻，对他的咆哮我不妨三问。一问，生我干妈，这个是不是父母的错呢？人的生是一种偶然吗？不是，偶然的潜台词就是没有能力掌控。人有异性相爱的本能，所以要找对象。人有性的本能，有生育的本能，能不能够怀孕，是男是女， 是什么的情况，什么样的基因，哪个族，哪个家，哪个国，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不认识上帝的人就说这个是命，认识上帝的都会相信这个是上帝在这里掌管。他从一本本有些古卷是说是血脉，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记载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大卫王在感叹里面感恩上帝，我的肺腑是你做的，我在冇福中，你已浮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记载在诗篇139篇13至14节。疑问：父母何尝不想有100万？人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落入罪中，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参看《创世纪》3章19节。在劳动成果的保存和交易过程里面，出现了钱这一种的媒介物。人生在世，吃喝穿用，孝敬父母，养儿育女都需要钱。所以圣经鼓励人辛勤工作，然而勤奋就一定能够得到自己所渴望的钱财吗？不是。中国古语里面又说生死有命，接住仲有一句叫做富贵在天。圣经里面讲得更清楚，上帝赐人资财丰富，记载在传道书5章19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记载在申命记8章18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记载在哈该书2章8节等等。虽然上帝令到一些人成为巨富，但穷人、富人都是耶和华所造的。请参看箴言22章2节。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因为没有100万而抱怨上帝，亦都没有资格去抱怨我们的父母。三问：有了100万又如何？人生是一场现场的直播，或者在时间的推移里面，勤奋和机缘令到你某一日成为100万富翁，但是有了这100万就能够保证你幸福吗？未必。我们时常达到了生活的某一个目标，为什么仍然是不快乐呢？人为什么没钱无奈，有钱亦都会无聊呢？移民到美国打拼成功了，有间大屋，有名车，有很多子女，为什么有些人关在个豪宅里面夫妻吵闹甚至离婚呢？成了名的人，成了富翁，为什么当中有不少人却是忧郁到自我了结生命呢？答案在哪里呢？原来人里面有一种本能的渴望，不是钱财所能够填补的。每一样受造之物都是因为某种特别的目的而被造，例如椅子是给人家来坐，汽车是为了交通方便，就连诗人写的一首诗、艺术家的一幅画、作家的一本书都有他的中心主题，更遑论身为万物之灵的人了。只有人是上帝按住自己形象所做的，只有人是蒙上帝将他的灵吹在他的鼻孔里面，让他成为了有灵的活人。人要追求，人会思考，会问10万个为什么。 长大之后吃喝之余，仲会去探索生命的意义。上帝造人的目的究竟是乜嘢呢？上帝直言不讳，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记载在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是我为自己所做的，好述说我的美德，第21节。我们好似一个灯泡，受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殿发光，好似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记载在腓立比书2章15至16节。唔理我哋嘅父母有冇钱，唔理我哋自己能够赚到几多钱，钱只系生活嘅意义，而唔系生命嘅意义。荷包里面冇钱，而生命之中却有上帝，人嘅一生就完全唔一样啦。晓君信伤，无理取闹的父亲。晓君，你好。我爸爸是一个骄傲自大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啱的，从来不听人哋的说话，但是他又时常闯祸，他总是不断地给我哋带来麻烦。他一有不顺意他就发脾气，闹我妈妈，推卸一切的责任，认为完全都是因为我妈妈害到他一事无成。我妈妈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她不想家丑外扬，总是默默地忍受，但有时也都忍不住跟她吵起上来，一闹交她就粗话连篇。最令到我忍受不住的，就是她经常胡言乱语，扭曲圣经的话，狂妄自大。例如说，信神就是信自己，她说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是有神的意思，是啱的，不听他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又说做好事一定要被人家知道，而且做人一定不能够蚀底。他说我们中了圣经的毒，他批评我妈妈奉献太多钱给教会，不如将钱给他洗。他说教会是呃人的，去教会服侍是去锻炼，令到自己更能干，所以我们应该找些机会上台讲说话，而不是做一些低三下四服侍人的事。反正他的观念和我们总是背道而驰，很难跟他沟通。我觉得他就好像魔鬼，每日都在这里散播一些歪理，引诱我们发怒，讨厌他同埋恨他。有时我觉得他有精神病。我同妈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真是好痛苦。我们都有为他祷告，求上帝改变他，但是没效果。我开始感到灰心，怀疑上帝怎能够容忍一个人对他这么不尊敬。晓君，我们能够怎样做呢？无助的人，亲爱的无助人，谢谢来信，明白你的苦恼是因为我们理想的爸爸是一位慈爱成熟的人，言行得体，说话合情合理，被人家尊敬，而且善解人意，爱护家人，体贴妻子，对孩子循循善诱等等。但是事实上人都是罪人，很多爸爸不是很合乎理想，甚至是不负责任，抛弃妻子。所以你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不是吗？当然我这样讲对你不会说会觉得好些，或者做爸爸的就可以振振有词说边个边个不像我自己。不是，我的重点是，如果我们对人多一些的宽容，多一些的忍耐，对自己的处境多一些感恩，我们就会多一些快乐，而 而且更合乎上帝对我们的美意。首先我为你感恩，因为你的困局不是你一手造成的，你没有咎由自取，你只是嬲你爸爸不够成熟稳重而已。没错，我说而已两个字是因为很多人的烦恼和不幸都是来自自己。他们感叹人生事事倒霉，但是不知道是自己给自己制造了烦恼。你不是那种人，我为你感恩。我想如果你能够了解父亲生气和说话狂妄的原因，对你会有一些帮助。以下是我的意见给你参考。一，尝试了解你的父亲。你说很难跟父亲沟通。没错，跟人沟通是一件不容易掌握的艺术。但是不要失望，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有些大路起初的时候不过是羊肠小径，后来发展成为很多条行车线的大路。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要求太高，不妨从自己单方面开始，关怀你的爸爸，留意他有什么需要。好像说你看见他需要一把剃须刀，就送一把他欢喜的以表示孝心。你找机会跟他讲些体贴的说话，感谢他每日早出晚归，养活我们全家，担子一定好重。问他落班之后想吃些什么，为他准备。有时人在工作疲累，或者公司里面受了委屈，心里面不畅快就很容易发脾气。究竟你爸爸的脾气为什么这么不好呢？是不是天生如此呢？抑或是工作不如意，压力太大？抑或他原生的家庭就是习惯了这样讲说话？又或者觉得你妈妈和你冷落了他？我不知道，但知道有些人尤其是男人不懂得如何沟通，嬲的时候就会讲一些语不惊人誓不休的说话。这些说话与事实是无关，不过是用来刺激或者攻击对方。究竟你爸爸为什么会这样讲说话，我不知道。但是他是你爸爸，你们朝夕相处，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关怀他，追踪线索，了解背后的成因。例如对他讲多些关怀的说话，慰问的说话，陪他出外散步，请他告诉你听他细个的时候的故事。不要说他是爸爸，怎能够倒转来要你去关怀呢？爱是不计算谁付出先，孝敬你爸爸啦，这个是儿女当尽的本分。圣经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二节。找机会跟他一起去散步，谈下心啦。二，在恶劣的环境中把握机会操练。好多人以为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温暖，然后才是福气。的确是这样，温室里面的花是不必经过暴风雨，可以用尽每一刻和每一分力量来生长，不用浪气力和风雨搏斗。但是人间可能没有风雨吗？生长在温室里面的孩子迟早要出去社会经历风雨。社会不是温室，上司、同事、情人、配偶都不会好像父母这样珍惜和无条件这样爱护我们。这些迟来的风雨不知摧毁了多少生长在温室里面的花朵。生长在疾风里面的劲草就不一样了。只要你今日善用难处，行在上帝的旨意中， 你将会成为一位更合乎上帝旨意的人。从你父亲无理取闹里面，你可以锻炼饶恕、宽容和忍耐。从他的狂傲自大里面，你能够体会上帝的爱和宽容。从他的自以为是里面，你领略到做人要谦卑。从他的胡言乱语里面，你学到要慎言。从他从来不听人讲说话，你得到提醒，学习聆听。由他难以沟通的性情里面，你揣摩到怎样有效地和人家沟通。由他时时强烈反对和你们意见不和，你学习尊重和接纳异己。从他的难以相处里面，你操练怎样与人相处。这样将来出来社会做事，你会遇到更多难以相处的人。但是因为有了现在学习的机会和经验，你就会成为更好的同事、更好的上司。诚如圣经上面所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记载在罗马书5:3-5。患难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不要灰心，把握机会学习，继续为你的父亲祷告吧。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记载在雅各书5:7。3. 祷告交托，学习感恩。你说你和你妈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很痛苦，都有为她祷告，求上帝改变她，但是总是没有果效。不要灰心，你为你爸爸祷告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圣经上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记载在帖撒罗尼加前书5:16-18。请你留意这几个词语：一、常常喜乐；二、不住地祷告；三、凡事谢恩。先讲祷告，你说你们祷告求上帝改变你的爸爸，不知道有没有求上帝改变你们自己呢？人生的事十分微妙，错综复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不相关的事，其实是互为因果。有很多事我们从自己的角度横睇掂睇，都是对方的错。但是对方同样由他的角度来睇，横睇掂睇都是我们的错。所以要学习角色兑换，逆地而处。祷告的时候要谦卑，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自己的错。不要成日都是只是指责人家，要学习了解、包容和体谅。千万不要好像那个被主耶稣责备的法利赛人，只是看见人家的错，却是看不到自己的错。一个人如果眼光和心胸狭窄，就会失了很多的福气。讲到常常喜乐，你知不知道喜乐和仇恨都有传染性的呢？你说你觉得父亲好像魔鬼，有时又好像有精神病，你和妈妈对住他都好痛苦。痛苦当然就有痛苦的表情啦。你想下，对住魔鬼你们能够友善微笑吗？梗是不得啦。恐怕只是苦住个面，好像受害者这样吃惊害怕。逆地而处，你爸爸看见你们这样，他会不会不生气呢？ 佢为呢个家付出咗唔少，所以唔好只系怪你爸爸气昏咗头脑，胡言乱语，亦都要求上帝改变你哋自己，赐俾你哋有喜乐同埋爱。心里边喜乐，面上边就有笑容；心里边有爱，就多一份体恤同埋原谅。不妨试下，每日你爸爸翻屋企嘅时候，你同妈妈都笑脸相迎，殷切慰问，斟啲水俾佢饮，拎啲佢中意食嘅嘢俾佢。假以时日，睇下佢改唔改变。有啲爸爸翻到屋企，有时睇见屋企空无一人，或者乱作一团，儿女吵闹，妻子诉苦，咁呢啲爸爸就会立刻被严重咁样感染，心里边就唔开心，就要发脾气啦。当然，我唔知道你哋屋企嘅情况，我只系举个例啫。无论如何，靠主常常喜乐，散播喜乐总系好嘅。最后系凡事谢恩，就系正面嘅思想。喺黑夜里边睇见月亮、星光，喺风雨里边睇见阳光，睇到上帝供应雨水。无论乜嘢事，都睇到值得感恩嘅地方。咁样系唔容易嘅，需要有特殊嘅眼光。所以要祷告，求上帝开你哋嘅眼睛，睇到值得感恩同埋喜乐嘅一面。就好似初期教会嘅信徒遭受到逼迫，仲系满心欢喜，因为觉得系被算配得为主嘅名受辱。请你参考《使徒行传》5:41，咁样系需要一种特殊嘅眼光。但愿你喺磨练里边得到呢一种感恩嘅眼光，晓君。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嘅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嘅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嘅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哋钉死喺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哋脱离罪同埋死嘅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嘅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佢，我然后先至可以回到你嗰度，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唔认识你，我嘅人生方向同埋路线都错咗。我系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唔再走自己嘅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嘅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令到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嘅名祷告，阿门。
随想：石头汤和百家酒，作者方华。石头汤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话说有一个外乡人去到某一个村庄，他去敲人家的门，那一家的主妇话俾佢听，冇咩可以俾佢食。咁呢个外乡人就话，佢唔系嚟乞食，只系想借一个大煲，因为佢个背包里边有一块神奇嘅石头，只要加水去煮，就会变成一煲靓嘅汤。外乡人借咗个煲之后，加上咗水，喺村口度生起火嚟。佢好隆重咁样从佢个背包里边拎出嗰块石头放喺个煲里边，然后用一个壳嚟喺度搞。冇几耐，佢从个煲里边滗咗一啲出嚟试下味。佢自言自语咁话：味道真系好，如果加一啲洋葱就锦上添花啦。旁边好奇围观嘅村民俾佢感染。有人就喺屋企里边拎咗个洋葱，
咁嗰啲汤加咗洋葱之后，果然系香味四溢。呢个时候我乡人又再次试味，好认真咁话：如果加啲番茄就更好啦。又有村民俾佢拎咗番茄嚟。如此这般，村民喺外乡人嘅指示或者暗示之下，就喺汤里面加咗唔同嘅嘢，最后大功告成，大家一齐分尝呢一个神奇嘅石头汤，大家都话呢啲汤真係好饮啦。呢个故事可以有唔同嘅解读，你可以话呢个外乡人系一个骗子，成功咁样喂饱咗自己。你亦都可以话佢系一个行为嘅艺术家，带领村民进行色香味嘅实验，又或者佢系社区嘅工作者，让村民体会众志成城、协力倍增嘅道理。群众系好强大嘅力量，不过唔会有太多嘅人可以被指挥，随住你嘅音乐嚟起舞。另外一个故事显示群众嘅另一面。山上面某条村有个传统嘅节日，村民全体一起庆祝。佢哋会攞出一个大桶，各家献出一瓶酒，倒入个大桶里面，喺尽情歌舞欢乐之后，然后一起嚟饮呢个百家酒。庆典凝聚咗村民嘅感情同埋归属感。来自谷地嘅某个村长偶然有机会参加咗呢个山村上面嘅庆祝，佢好想自己嘅村嘅人亦都能够咁样上下同心，决心返到去自己嘅村里面亦都举办相同嘅活动。村民喺选定嘅日子里面举行盛会，兴高采烈咁样表演啊、歌舞啊、杂耍啊，然后喺晚会之后，大家就去到呢个大酒桶面前饮佢哋嘅百家酒。各个人都拎起自己嘅杯，喺个桶里面滗出啲酒嚟饮。一饮入口，就你眼望我眼，讲唔出话嚟。原来大家饮嘅都系水，因为大家带住酒樽嚟献酒嘅时候，不约而同咁样谂。我只是倒一樽水入去啫，混喺其他嘅酒里面，饮起嚟就唔会有咩分别嘅。因此众人献嘅都系水。群众可以热情咁样献出自己嘅嘢，亦都可以只系想捞啲好处蒙混过关。当年耶稣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群众夹道欢呼。有人斩咗啲树枝铺喺路上边俾佢经过，亦都有人铺上自己嘅衣服，佢哋热烈欢迎佢，前呼后拥，全城震动。不过几日之后，祭司半夜拘捕耶稣，喺总督面前诬告佢。总督想释放耶稣，让群众选择要释放耶稣，还系另外一个杀人犯。这个时候群众却是高呼要将耶稣钉十字架。两批群众里面一定有不少是相同的人。爱之欲其生，过了两日却是恶之欲其死。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暴露了人心的真正面貌，而群众则是放大了集体的力量。耶稣冇因为群众嘅背弃而心里面有愤恨，佢反而同情佢哋嘅愚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记载喺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要拯救嘅正系呢啲矛盾复杂嘅世人呢？观察人生，信任有多重要？作者白衣。信任有多重要？有一个被收养的孩子，无论养父母怎样对待他，他都猜疑，
佢要买玩具，父母话屋企里面嘅玩具已经好多啦。佢就諗佢哋唔买俾我，因为我唔系佢哋嘅细蚊仔。父母教训佢几句，佢就会諗我唔系亲生嘅，佢哋唔鍾意我。后来养母生咗一个小弟弟，佢见父母日夜忙于照顾个婴儿，佢又諗弟弟系佢哋亲生嘅，我唔系，父母只系痛锡佢。俗语话疑心生暗鬼，一旦有咗猜疑，双方嘅关系就会有一道无法跨越嘅鸿沟，无论对方做乜嘢都系值得怀疑嘅。信任系建立关系嘅基础，唔信骗子嘅人，任得骗子再讲得天花乱坠，仍然会系远远咁样躲开佢。但系相信骗子嘅人，甚至系会被骗得倾家荡产。个中嘅分别，仅系一个字，就系信。只要相信，无论对方嘅为人点样，亦都能够扯上关系。只要唔信，连对方苦心一片，亦都会被误解。咁点解上帝要我哋信佢呢？点解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呢？因为信系建立关系嘅基础。如果唔信任上帝，遇到天灾人祸，你就会怨恨上帝。如果你信任上帝，你就会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而且你亦都必定得到益处。
呢部分表示系由李林美贤录制嘅《中信月刊》2015年8月第54卷第8期总编号640已经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